要，哎，对，要录音一下啊。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听得到那个声音哈，
嗯。
音量还可以，新年好，新年平安。像刚才朱雷所选的诗歌，领的诗歌，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一家人，然后呢，享受神祝福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我们不但能够看见，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恩典，他对我们的安排，原来是好的，是善的。他要把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是神带领约书亚接替摩西工作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那个特别的默示，是讲的说，将来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神所赐给你应许的地方。但是人自己对于生活上的料理，对整个环境的那个调配、使用，有些时候我们
听起来的声音是不是
实
对的？
在是
讲不对劲。
实在是要
啊，
讲说是不敢恭维。
完
当
全
初
讲好，因为我听起来
讲
从
的
你说
是
话
脚
的时
掌
候，
之地，应
完
该
全
成
是讲
为
不对劲，因为我从头
应
到尾
许之
都
地。
恍恍惚惚的声音，所以
但
你
是呢。
正常，那就好，那是我的问题。
先等一下哈，听得到，大家都听得到哈，
听得到。
对，好，但是现在我们人类脚掌所踏之地，对于土地的破坏变成是破坏的地方，是糟蹋的地方，所以我们人需要在神的面前要重新的回归，要重新的回归。那神其实在跟人接触。要带领人回归的这个计划上面，有很多方面的这种规条或者是律例典章，它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从不同的层次来回归到它里面。那人的回归分成几方面，第一个是人自己要跟自己要有一些修复啊，人自己跟自己的修复。人跟环境，第二方面的话是人跟环境上的修复，第三方面就是人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人跟群众之间、彼此之间、人和人之间互动的时候，这种修复，那是第三种。第四种的话就是人在神面前，如何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修复。谈到第一方面，人跟人之。人自己修复的时候啊，在我所引用的圣经里面，就是在利未记第23章的第3节哈，第3节，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盛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在旧约的律法上面。这是一个定规的一条，要守安息日。那很简单的这样讲，守安息日。如果说，你不追究啊，查究这个律法的内容的时候，它的最后那个最深意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好像是一个蛮死板的，就是你反正，就是在你的日历上面以7天当成一个分割的阶段，每7天隔。切一段，每7天切一段。那么前面这个7天当中的前面的6天，你休息这个工作，第7天你就不动，不准动啊，不准动，要在神面前要守这样的一个安息日，这是一个很死板的安排。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再看当初神他要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目的。这是在申命记第5章12节讲到说。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当你在守安息日的那个时候，你心里面还有一个层次，那这个层次上面才决定那个守安息日的那个精神。那个层次就是你要记得说，当初你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用大能手把你们带领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大能介入，把你们带入安息。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领受、享受这样的安息，这是对神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因为当初你们的身份是奴隶，那奴隶是得不到休息的，奴隶是得不到休息的。那神把你们从奴隶的身份上解救出来，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休息，改变了这个身份。所以你要记得，你在家里面，家里面有一些仆婢帮你做事的时候，有牛驴帮你服劳役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神也在这样的安息日的定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有一个想法，是说你要有一个同理心，你要得安息，你周围跟你互动的人也需要得安息，也需要得安息。那第三个就是前面讲到说这个七天七天的那个分割，现在我们也每七天为一个星期，我们自己 也一直承继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也觉得 很适合。因为为什么？你做了六天很累了，到了第七天你的确需要休息。不管你是认识神的或者不认识神的人，他生理上面那个自然的感觉就是你过了六天以后，七天第七天一定要休息，不然的话这个第八天那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你从这个七天的这个规定上来看的话，好像也是这是一个神的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体能上的一些极限。那这个极限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给我们 有体力，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使用，但是它不是无止限 无限度的无止境的在使用，你经过一段时间你要休息。所以这个安息日的精神啊，在我的感觉，在看圣经的时候，安息日的精神其实是第一个，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一个同理的心，你晓得说周围跟你互动的人需要也要有同样的安息。第三个就是你要承认你是受造的，你是有限的，你要在这个安息的里面的确放下这些东西，工作心灵的承担，然后享受神给你的休息。在享受休息的过程当中，体力得到恢复，你在神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能够得到恢复，这是人自己的恢复。然后呢，人在跟环境之间的恢复，在利未记的第25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今天我们在圣经上面哈所引用的经文，所引用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请助理把那个经文也摆上来，如果弟兄姊妹圣经方便的话，请打开利未记的第25章，我们会看两处的经文。25章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我来稍微念一下哈。第二季第25章第一节哈，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七节就讲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在耕地的时候，在耕地的时候你连续有六年，你可以好好的在神赐给你的 那块地上撒种收割，撒种收割。 但是在自然界里面，如果说懂得耕地的人，或者是种过这些农作物的人，我相信你经验很丰富哈。那我也只是听说，那同样一块地，你在第一年生产的时候，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你如果种同样的庄稼，用同样的方法，你会发觉说，第一年丰收，第二年稍微差一点，一直到第六年、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它的那个收获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一个自然界的定律，因为你用同样的方法种植的时候，你把土里面那种同样的养分被同样的植物吸收了，同样种品种的植物吸收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持续再继续种下去的话，这个土就非常贫瘠了。那所以神就跟你讲，就跟这些这个拥有土地的人讲说，你在使用土地的时候，从第一年到第六年，你用同样的方法，这样子耕种、收割，但是第七年的时候，你要让它自己恢复。这个第七年要恢复，这就是自然界神赐下的一个奥秘。在他们研究土壤的人发现说，这个植物跟土的那个关系，不只是说一个种子埋在地底下。那你借着它发芽，根部的生长吸收养分，然后呢，就能够把地里面所有的这些应该有的养分吸收以后，就转换成最后的果实。它除了这个以外，在周围的环境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扣，那个环扣就是有一些微生物的一些介入，它们会在这里面，白天晚上不同的时候有一些搅动。它会做一些平衡，然后在过程当中的话，这个阳光、雨水，神怎么样赐下这个恩典啊？这个阳光、雨水的调配，土壤的酸碱度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去要让它恢复，不然的话，它会越来越酸，越来越就是酸碱性不平衡的时候，对某些植物，它就越来越就觉得它缺乏了，所以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有六年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到第七年的时候，神说你要让它停止。停止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你看看，第七年是整个土地使用的重点。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记载的时候，他说第七年哈，第一个他自己还会长一点东西，虽然东西不多，但是这个自己长的一点东西，这东西它有它的用处。就是给这些仆人、婢女、雇工、寄居的人当食物。这些平常没有一个固定收入的人，他们有机会能够在第七年能够当成食物。那同时，也可以给你的牲畜、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当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到这个地方来吃这些果实的时候，它会排下了他的粪便，他吃了东西了，他排下粪便，然后呢，这个粪便又在这个土地上面变成是一个肥料，然后呢，在这个同时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应该有的杂草也长出来了，那这个杂草也会提供一些肥料，等到它枯萎，或者是你将来以后烧掉以后，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生态又开始经过第七年这样的一个调整，它又开始恢复了。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定规，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如果认为土地就是一个机器，你在机器里面你把原料放进去，然后呢，只要开动它的话，它就会不停的生产，那而且是永远，只要你原料是固定的，它生产的东西就是个固定的，那可以1年、2年、5年、10年持续的，只要机器不坏的话，它就持续生产。土地不是这样的，土地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机构，在这个生态的一个机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它有它自己循环的一个规律。那神就在这个循环的规律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要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律，你只能使用6年，到第七年的时候，你要让它恢复，你要让它喘气。当然，现在有其他的方法，你用隔年的话，用一些不同的品种植物来这个你生长不同的植物的时候，它也有同样的那个效果，它可以平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经过一段时间，你要让它休息；经过一段时间，你要撒上特殊的一些草种子，然后那个草种子长大以后，你要让它来堆肥，要把它烧了以后，变成肥料，来恢复土的这个生长的机能。这个人跟土地这个关系的恢复，这也是神的计划里面。那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如果说土地能够持续不断的对人效力的话，人心里面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这就是神安排人如果终极要得到安息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跟自己要有一些修复的关系。你在安息日的里面，那当然现在我们遵守的是主日，但是呢，这七天当中你能够遵守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恢复的时间，这就是一个你跟你自己得到休息，终极是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复苏。第二个，你跟你所使用的这个环境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要尊重环境，让环境能够得到休息。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休息是七年的 cycle，这就是安息年，这个安息年 sabbatical。Sabbath，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制度里面，教授做了6年以后，有第七年，这个第七年，美国的这教育制度说，这叫做你们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年，第七年的安息年，所以在安息年的时候，所有的教授们，好好的静养、进修哈，休息。那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在研究的计划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其他的想法，然后有一些比较这个更深、更精的这种省思那这就是同样的精神。在下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人跟社会之间的这个安息。或者是关系的一个修复啊，那这个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5章，刚才我们所念的，是从第八节一直到13节，第八节是13节哈。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承接刚才讲的那个土地使用的安息年哈，这个每7年当成一个阶段，在土地的使用七个安息年，那。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这个，每一个安息年是7年，那七个安息年的话，这已经时间的单位已经有一个叫做安息年了哈，所以这个一年一年累积到7年的时候叫做安息年，这个是 time 的 unit，所以说安息年叫做7年，那七个安息年呢就是七七四十九年。77年，这便成为你的七个安息年，总共是49年，所以我们已经算好了。当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就是过了这个七个安息年以后的第二年，就是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一年必成为你们的禧年，禧年就是今天我们讲话这个讲题的这个题目叫禧年。那禧年的话，Jubilee 那个英文叫做 Jubilee，就是每隔50年当成单位，那个第五十年这就叫禧年，第50年叫做禧年。那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同样的。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也是跟那个安息年第七年一样，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做圣年，吃 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几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又有另外一个时间的单位叫做禧年，这个禧年是刚才讲到土地使用七年为一个单位，在这个安禧年当中，经过了七次以后，如果说我们在学这个社会学啊，这个财富的这种分配啊，或者是这个转移，那有一种模拟这个 computer model 的话，你就晓得说有不同经验智慧管理这些财富的人啊，他们管理会越滚越多，能力体力差的，能力不足的，他的管理会越来越少。所以如果说你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很简单的模式，在 run computer 啊 run 49年以后，你就发觉说糟糕，当初是很均衡的分布，49年以后其中有一大块啊就落入到某一类的人手上了，那剩下的人就在刮食这一部分很少的这一部分，以至于说贫富不均。那除了贫富不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当时如果说你真是一个很没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穷人，但是过去你拥有土地，你把土地按照圣经里面的那个定规，你把它就是租给这个有能力经营的人的话，那到了第四十九年，土地也租出去了，你自己能力越来越差，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生活。再往下去，如果这样的模式不停止的话，这个人会饿死的，富人会富到一种程度，到最后也是造成社会上不分配不均，会造成社会的问题。所以神说到了第四十九年的时候，所有东西的运转要停下来以后，我们要重新 reset。 这个 reset 的方法就是，当初你没有能力经营土地的人，把土地转让给有能力的人，这个让租期就是49年。到了49年的话，神说你要把这个土地归还给原来原主。然后呢，当初没有能力经营耕种这个土地的人，他变成别人的雇工，做了49年，时间到了，你要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原地，再重新的耕种他自己的土地。那这样的好处是说，他所有的东西，这个神当初把这样的一个土地放在这个制度放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的话，他因为他每个支派都有一个固定的地点，那这样的这个地点地界就不会分散。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那同时贫富也经过这个49年50年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调整。所以当禧年到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雀跃，大家觉得说过去这段时间他的辛苦，他受到了捆绑，受到了压抑，那个贫穷人就得到了释放，他心里面所有的压力也能够得到疏解，他又能够重新经营他自己的土地。同时经过这几年当中，如果说他也学习到一些技能的话，当他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他还有机会用他所学习的好经验来重新来经营这个土地，说不定他也能够成功。所以这就是在禧年的时候，他有几方面的意义。这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人是土地的管理者，人不是土地永远的这个所有者啊，他是管理者。那在这个管理的观念里面，这整个社会也会因此而和谐，因为你到第五十年你开始 reset 的时候，这个贫富的问题累积了49年，那个贫富的那个关系哈，那个差距那个落差哈， 会马眼见就会造成社会问题。然后到第五十年你来 reset， 你把那个闸门一打开，然后让两边高低不停的水平能够流平的时候，那这个社会的问题就能够平伏下去。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平伏，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好转。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就是因为整个人的败坏，我相信啊，我在查在这段禧年哈，到底行驶了多久，没有办法查到一个固定的，但是你从圣经上面的那个记载和判断就晓得说，很可能到了列王时期的时候，因为君王开始管理全国土地，那他就不会follow这个规则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禧年的制度很可能慢慢就这个还是有禧年，所以以色列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每五十年庆祝一下禧年，但是他庆祝禧年的精神完全不一样。最近庆祝的话是2015年到2016年，这一年所庆祝的是最近的这一次的禧年，所以他还庆祝禧年，但是他并没有实行这个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分配，这样 reset。 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那个每个支派都已经混乱了。我们有一个邻居是以色列的人，我曾经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他说我完全不晓得，所以连自己的本都忘了，那你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过去来承接这个土地了。但是在这个观念里面就讲到，就是人你在拥有这个土地上面的话，这是一个短暂的拥有，你只是使用者，你不是永远的拥有者。那同时呢，人和人之间也要基于忍让、关怀啊，然后呢，这种宽容，所以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差别才能够弥平。这也就是这个禧年的这个观念。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到这个程度，经历了这些禧年，社会还是不太平。后来，经过王国的时期，这个有北国、南国，然后呢，最后南国又要亡于亚述，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会亡于巴比伦。在这个王国的时期当中，所百姓经历的那个苦啊，已经不是国内所带来的压力，而是打败他们或者是掳掠他们的那个国家外国异邦的一个压力。所以当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庆典当中想到哈过去的一些美好，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能够解救的一个机会。到了以赛亚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个以赛亚，就是主前大概700年的时候，以赛亚书就有一段的预言哈。以赛亚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看见以赛亚书第59章第60章的时候，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他族中当中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们的口，也不离你们后裔与你们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解救在以赛亚主前700年的时候开始有另外一个预言，说有另外一个拯救来到，有另外一个拯救。那这个拯救来的时候，人需要转离过犯，然后呢，当这样拯救来的时候，神的灵也会同样加在人的身上，加给人。那 因为灵加入的缘故，所以这个话，神的话借着灵住在听者的心里面，他会不离我们的口，也不离我们后裔和后裔的口。这就是救赎主要来的是那个模式。等到他来的时候，在第六十章的后面讲到说，当那个救赎主来了以后，人的智慧、人的经验、人所积累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是靠人自己积累的。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我们习惯的经验就是光源是日头，那是白天的，晚上的话是月亮。那这个东西都是自然界我们经验累积的，这是一种智慧的结晶。但是神说当将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的智慧的来源不是你生活上的这些经验。他说耶和华自己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永远的荣耀。那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开始有更深入的那个描述，就讲到说这位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他所要做的一些工作。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第一个，当他来的时候，这个救恩的门会打开，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人的耳朵会打开，会听到。他说他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这边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神悦纳人、神接纳人的那个时段就开始了。当神愿意接纳人的时候，当神愿意接纳人的时候，这就是神所赐给人类的恩年。那这个恩年就是人跟神关系要恢复的时候。当这个神跟人关系要恢复，神愿意接纳人的时候，有一些特性，有一些经历，就是这些。第一个，你福音听进去了，有机会听进去，然后你心中的伤心啊能够被医治，你有任何被掳的捆绑能够得到释放，你被囚的能够出监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历史上，当他们看见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等到说有，我要等这一天，我要等到这一天。那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在那一年来到的时候，神特别恩赐要悦纳人的那一年来到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就完全的恢复。当人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前面讲到人自己的心里面关系，自己对自己的修复，对环境的修复，人对整个社会之间互动的修复，也都能够修复，都能够恢复了。这是以赛亚在主前即700年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预言。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基督，那就是700年以后，当耶稣基督降生，他在加利利，然后他开始在传道的初期，他进入到加利利的一个会堂，在会堂里面，路加福音第四章哈，第四章的这个第18节那个地方，当然 我把前面的那个稍微念一下。耶稣来到加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照着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这个18节就开始念了。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圣经的这个翻译的作者把这一段 悦纳人的喜年，这是同样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把它翻译成喜年，把它翻译成那个人所祭盼，他的压抑得到自由，他的捆绑得到释放，他的困苦得到医治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是他们所祭盼的，他把它翻译成喜年，也就是神悦纳人的那个时候。耶稣就把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拿出来念，念完以后他没有停在这边，他就第二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坐下来，然后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二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700年前以赛亚的预言，在700年后的这个时刻，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宣读的时候，他说，他就宣告说，你们所期盼的那个神悦纳人的恩年，神悦纳人的恩年就在这一刻展开了，就在这一刻开始了。很可惜，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 有机会翻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啊，你继续在念的时候，你以为开始会众就开始群众就开始呼涌高声称或者唱赞美神的歌吗？不是这样子。然后众人哈，我继续念一下，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个是好的。又说，你看看这个又说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转变哈，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马上就想到说，哎，第一个你的话是对的，你念得很好，但是你这一位哈，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马上就把他看低了。那么因为这样看低的缘故，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必以这个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面。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在当时的反应就是说，因为你轻忽了先知的话，你用你自己肉眼的眼光来评估先知的身份的时候，你因为你评估先知的身份，你看着他长大的，你从小看见他的背景，你轻忽了他被神用的那个话，那个权柄的时候，你自己就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在当时那个会堂旁边的人，他是第一次听见耶稣亲口把700年前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展开在他们面前，应该是一个领受的一个大门，但是他没有办法领受，因为他们心没有准备好。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三十一节，那个是祝棚节，耶稣在耶路撒冷参加祝棚节，最大之日就是节期的末了哈，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从希洛亚的那个河里面拿出水来，他们认为这个水是宝贵的，可以献祭，所以把那个水在每一天都有祭司到那个地方舀了水，然后呢到祭坛上面浇在上面啊，那这是一个献祭的仪式。在这样的献祭过程当中，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哈，我来念一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就是他们献祭的时候，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耶稣在会堂里面把以赛亚的预言实现念出来的时候，他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不是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你们听到了，你们能不能真正的享受，能不能真正进入这样的荣耀，这个是在乎你们。那这个在乎你们的动作是你们自己必须要完成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人需要喝水，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你要领受这个福音，不是光听而已，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人口渴饥饿不是只是食物能够满足，那个灵性的缺乏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领受这个东西，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那当你真正领受以后， 你的生命会改变的，是从你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也能够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流出来，让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能够尝到这个恩典的泉源。所以你要来到，可以到神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喝。大家在熟悉新约的时候，就想到说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带着一身的沧桑在井边遇见耶稣，她喝到了生命的活水，她是喝到生命活水，所以她有她生命的改变。大家也很熟悉彼得在耶稣这一生追随的这个三年当中，一直没有办法翻身，他灵性一直没有办法提升，他后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写，这是最后的他人生的最后的书卷，很简单的几句话，我觉得就是把那个很深奥的一个道理讲出来。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信仰的中间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对他的改变是什么？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生命改变了，完全改变了，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所以保罗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他领受到了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他眼睛打开，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的生命得到重生。这是彼得他所领受的，这是彼得他所领受的，这也是他在生命河的泉源上面喝进去的这一口。在启示录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22章16节哈，17节，我这个启示录的记载是一直都是约翰的手笔，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找到那个启示录，我们在念的时候都晓得都是约翰在看观察啊，神对他讲话。他写到最后要结语的时候，16节哈，第22章16节，他说我耶稣，他用耶稣的口吻来讲这句话，他说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向我们证明，耶稣差遣使者向我们证明，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大家认定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身份当中，他就是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说你要怎样的接受，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边有很多的来，还有一个取生命水喝。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灵，他有一个催逼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心腹的话就代表教会，今天我们 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为神发光、做盐、做光，在做盐、做光的过程当中，也有机会向弟兄姊、向周围的人传递这样的福音。所以，传递福音的这个责任，是圣灵内住的圣灵和教会神托付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来，让听见的人，耳朵听见也接触福音的人，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你没有听见，但是你心里面饥渴的，你心里面你晓得说神在心里面鼓动的，你也要来，也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说，愿意的，你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的，你也要来，而且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动作。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进入到神允许人的恩年，接纳人的恩年，就是来。这就是我们2020、2022年，我觉得开始我们一起过年，一起度这样新年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我如何才能够进入这个恩典的深处。我们就是下定一个决心，在神的面前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领受，好好的享受。你晓得说，神为着这一刻啊，为着这一个年度，要给我们赏赐我们恩典，要把祝福加给我们。他在几千年前就把了安息日、安息年还有禧年的这个定规设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里面，让我们学弟学习说，只有说你想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你要好好的先恢复你在神的面前，你能够有一些修复，你跟土地资源的一些尊重，然后你在这整个社会当中，你自己的责任，你如何的宽容忍耐，彼此之间的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这样准备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面日渐成型的时候，当神的口说你们来，口渴的可以到神面前来喝，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愿意来。你喝完以后，多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我们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期许，有这样的一个摆上。感谢神，让我们在2022年这样的一个早上，能够跟弟兄姊妹同工们一起来用这种方式来过年，巴不得2022年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喜年，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喜年。然后在这样的喜年当中，我们经历神更多，我们爱神更多。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主，真是你自己得到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愿意快跑前进跟随你。主，在这未来的这一年当中，你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祝福能够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一般。所以说你也保守我们的家人远方的近处的，主啊，真是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感恩和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